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再给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他。我们在昨天有这个三八妇女节啊，我们也纪念到在这个马来西亚的航空这个班机在半路失去联系啊，所以我们也在祷告中纪念他们，纪念林牧师，他已经在应该是在菲律宾了，所以我们也纪念他们在那里的行程，求主保守他们。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机会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承认自己是不配的罪人，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也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主来遵守主你的道，也求主你继续在这个时候也怜悯在马来西亚的这个航空这个失去联系的这个班机的搭客还有他们的家属，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施恩帮助他们能够有机会得到主你的儿女的话的安慰，还有主你的话的这个支持。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保守林牧师，还有建荣弟兄，还有这个显恩弟兄，他们在这个菲律宾的这个路途上的平安，我们也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求主你继续的赐他们一段时间能够有主你的同在，还有主你的保守。我们也将今天早上所要思想的话语仰望在主你手中，愿主你继续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怀意念放在主你的身上，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得到亮光，能够晓得如何来照着主你的话来行。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昨天这个是三八妇女节，我们要思想的是当然是姐妹啊。虽然我没有结婚啊，没有，但是我还是可以从圣经的角度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才德的女子啊。我们看这个图画，看到从这个好像母亲的这个责任哦，可以看到从怀胎她不能睡，然后在婴孩出生的时候也不能睡，然后孩子大一点呢也是不能睡哦，孩子生病的时候呢她也是不能睡，然后孩子再大了出去呢，妈妈也是睡不着，也是担心。好，我们看下一个啊，现在好像很多的这个妇女呢都是multitasking 啊，我们讲这个英文叫 multitasking， 就是说她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做不同的，就带孩子，又听电话，还有呢来开这个饮料。好，我们看下一张啊，现在几乎都是这样啊，职业妇女都是这样。再看下一张啊，都是哇，好像三头六臂，什么都做啊。我们现在看下一张，我们看到呢这个妇女节呢，其实开始的时候呢，不是要这个为了这个强调这个女性的这个权利的这个运动啊。其实它在开始的时候呢，是在1857年啊，他们这个因为当时呢已经有了这个工业化的这个进程，所以呢连妇女他们也在这个工厂里面工作，但是呢他们所得到的这个酬劳呢，却比不上一般的这个男子的这个功劳，而且他们的待遇也是很低啊，所以他们为了要争取这个比较公平的待遇，所以呢他们就在组织这个工会来在3月8号和进行这个抗争的活抗议的这个活动啊，在这个1908年的时候有这个等等要求各种各样的权利啊，选举权啊，并且得到这个经济的保障、生活的质量。我们看下一个啊，然后呢，这个妇女节的首个庆祝是在1909年啊，2月28号。那这个我是从这个维基这个 这个百科那边拿到的这些资料。所以呢，在他们这个有这个活动的时候，在1910年的时候，德国妇女呢，他们就要求成立这个国际这个妇女节。但是呢，当其中有一个时间呢，在3月25号纽约发生的这个大火的时候呢，有吞吃了这个妇女的这个生命哈，所以他们就造成了这个对美国劳工立法呢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影响。我们看下一个啊，在1913年的时候，3月8号，这个妇女呢，澳洲的妇女也是通过这个集会哈来反映他们对这个反对战争的这个诉求。那么俄国呢，也妇女呢也是在那个3月8号1917年的时候呢，要求这个举行这个罢工。所以我们看到到现在为止，俄国呢它还是有这个妇女节。我们再看下一章所以现在呢，西方的国家呢都有这个妇女节的这个活动，但是呢主要的就是是要恢复这个女权女人有一些是变成超过男的这个权利我们看下一个所以我们看到通常呢有这个妇女节是因为通常妇女都是受到这个欺压就算不是在西方的国家，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呢，都是属于被欺压、被藐视、被剥削，甚至呢没有机会受教育甚至一些在一些国家，他们的这些儿童女的都没有机会读书，所以是很可怜的事情当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这个地铁车资上涨我们就开始对政府不满了。但是我们看到其他的国家连最基本的那个小女孩子小女孩的受教育的机会也可能没有，而且呢还遭遇到我记得好像是阿富汗国家，他们还遭遇到这个恐怖分子的袭击就是反对什么呢？这些女孩子呢受教育，所以你看到就是我们在新加坡其实是很难得的就是神的保守。所以呢，我们看神创造男跟女各有不相同神创造动物也是一样有各有不相同，有的呢它的反应呢好像是很快很灵敏飞鸟蜜蜂就是飞来飞去，但是有的呢就好像很笨重又很迟钝，好像大象或者犀牛我们看这些动物的时候，往往呢可以使我们呢学习到呢神在人的这个生命中的这个带领呢也各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不同的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要求另外一个跟我不同的人要跟我一样我的思想很快的话呢，我就希望对方他想得比较快，假如我比较多才多艺，我也希望对方他也是能够多才多艺，我很喜欢讲话的话，我希望别人呢也跟我一样很喜欢讲话，其实我不喜欢讲话其实我是很少讲话了，只要我在单独的时候我是很少讲话，因为我就算跟那个陌生人在一起，我是想不到什么话来跟他沟通这个是我的一个很缺点这个是真的是我一个缺点，我没有很难跟一个陌生人好像有一个共同的话题，除非是认识一段时间才有共同的话题我很羡慕一些弟兄姐妹一看到陌生的人我就可以讲到很长所以这个是我很羡慕，但是我没有办法好像他们所以看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特点神造男造女也是不同，所以呢在于夫妻能够结合在一起也是取决于两方的或者是其中一方的迁就对方假如两方都不愿意迁就的话呢，其实根本是很难在一起，因为两方不愿意迁就对方，你要去东他要去西，你要去上你要去下，然后你要去做这个方向他要去相反的方向， 这样呢是根本是很难很难在一起，因为相处在一起是很痛苦的，所以根本是不可能在一起哈。所以当能够在一起呢，多数是两方面都彼此迁就，或者呢那其中一方啊迁就这方，是通常是这样哈。所以我们看下一个啊，通常只要丈夫啊、是下一个、这个啊，你看丈夫为太太庆祝生日哈，哇，摆了那个只差那个满汉全席没有。没有，不是满汉全席啦，这是差不多像满汉全席，哇！然后太太就虽然高兴了，但是还是怪丈夫这样，哎呀，为什么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钱来这个去省好不好？然后丈夫说，好啦，这样下一次我们省一点啦，就加一张啦，我们看，就这样来庆祝啊，庆祝生日，然后。太太就说：“啊，我为你做牛做马，做了十几年的夫妻哦，我甚至哦，请我吃这个，我就算没有功劳哦，也有苦劳吧。”所以丈夫就很为难哈，要很丰盛的也是给太太责备，很简单的也是太太不高兴，所以要怎么办呢 ？Medium 哈。No big, no small, medium size， 说不大不小，没大没小啊，就是我在福建话叫不大不小啊 ，medium size， 就说中间就好了哈，啊，就是这样。所以呢，所以有时候丈夫跟妻子，男的跟女的那个思维是不大一样哈，女的就比较含蓄，比较婉转，就希望他能够了解。丈夫呢，通常是比较直截了当，你要大的我要大，要小的要小，要中的就中啊，所以直截了当，所以很难去花时间去慢慢去揣摩你的意思啊，这个是很大的不同哈、啊，这个很大不同，所以这个就是神造这个人的不同的地方也是在这，我是讲一般的情况啊，所以我们看下一个啊，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一段的经文有才德的女子，圣经怎么样来形容呢？我们看下一个啊，在箴言书刚才弟兄已经读到了，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她的丈夫呢心里倚靠她，不缺少利益，使她一生呢使丈夫呢有益无损，他寻找羊绒，那个错字啊，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他好像商队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前当做的工呢分派婢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呢都穿着朱红衣服。好，我们接下去再看第二段啊。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我们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就有一个问题来了哈，什么问题？不是一个问题，有几个问题了啊，就是。她的丈夫在做什么？ 好像丈夫什么东西都没做哈，这她丈夫在做什么？她丈夫在城门口啊，二十三节啊，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哇，她的丈夫很空闲呢，只是坐在城门口位呢，跟人家在那边讲话。那她太太在那忙里忙外，忙到半死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有人的意见是说，她的丈夫是一个领袖啊，在城门口就代表这个领袖和长老同坐，就是丈夫也的地位也不是低啊，就是领袖的责任要管理啊。所以我们看见妇人呢，好像是 superwoman 啊，好像是超女超人这样啊，她能够往在外面也能够经商啊，在家里面呢也能够管理这个家啊，差不多是。都是面面俱圆都能够做得到，而且他的灯呢整夜都不灭，是代表他不睡觉吗？不知道哈，我想不可能一个人不睡觉了哈。所以但是这圣经的一个形容是什么呢？是形容他很勤劳啊，他很勤劳。但是这个是一个很杰出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妇人的这个榜样哈，让妇人去学习，其实不一定是妇人，其实弟兄也是这样哈，就是要勤劳，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不单只是姐妹的榜样，也是一个弟兄的榜样，能够做到各种各样的工作啊，这个是我们的一种期待。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呢？当然，我讲过了，神造每个人都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是领袖，也不是每个人都是服役的服侍的，因为呢神创造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功能哦。刚才在这个洗礼班里面也是讲过，上帝给教会有不同的肢体，就是呢大家呢彼此的配搭，彼此的服侍，但是这是一个榜样可以去学习的哦。所以呢他在这里呢就讲到是才德的女子很多，二十九节哦，唯独你超过一切。我们看到呢有才不一定有德，在中国的观念是什么呢？女子是什么呢？女子无才便是德啊，就是没有才干啊，什么都没有啊，那个就是最好了，是不是这样？那圣经的观点不是这样，圣经的观点是有才干，有这个德行，就是一个最好的什么呢？结合啊，就是有，当然不是每个人呢都有才干也有德行啊，有的是有才干但是没有德行啊，你也知道啊，我从这个两个老人家的这个生命哦，我就可以看到了啊，一个老人家整天要人家服侍他，就是要人家来孝顺他，就是希望这个每个都是要求他给他的啊。另外一个老人家是，哎呀，我很欠这个，哎呀，这个孩子怎么办？这个孙子怎么办？哎呀，整天在担心哦，担心，关心的是什么？他的孙子，他的孩子的利益。另外老人家是整天关心的是什么？自己的利益啊，别人的利益不管了、啊，我的利益比较重要啊，这个好啊，这个孝顺啊，这个啊还是这个好，这个比较孝顺啊，啊那个不好，那个不孝顺啊，所以。最关心的是什么？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别人的利益，所以就有这两种生命、哦、这两种。所以通常你讲一个人好的时候呢，通常是不是对自己很好的人是好人啊？那个对别人很好的人呢、啊、才是好人、哦、有才呢，有才德、有德嘛、哦、就是通常是对人好、哦、通常是有关心别人。所以有才呢，就是有那种才干能力，能够呢来管理，能够来做到这些事情啊、哦。神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恩赐啊、哦，所以有的人的才干比较多，有的人呢他的这个品德比较好，所以呢每个人都不一样。只要能够有这两样呢，其实是最好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所可以看到的榜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下一章、哦、在这个早期教会的时候呢， 奥古斯丁是教会很著名的这个神学家，他也是早期教会的这个教父哈，我们叫教父。因为呢，他是对整个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呢，做了一个很严谨的这个整理，并且呢，面对这些异端学说的这些攻击的时候呢，他也提出了这个辩护，所以他是一个很出名的这个神学家。但是他早年还没有悔改之前呢，还没有悔改之前，他是一个很放荡的这个浪子。他在他的忏悔录有形容到，他所过的这些生活就是不信的那种生活。他的母亲呢，Monica 就是在就是一直在不断的为他祷告，好，就是不断的为他祷告。所以呢，他祷告了很多年呢，他才有一天呢浪子回头啊，然后就从那一个时候开始，他的整个生命啊就改变过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虽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力比较大哦，虽然可能孩子呢不一定会效法父母亲的这个榜样，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只要父母亲没有放弃，只要父母亲继续的为孩子们祷告，继续的在影响他们的话，终于有一天呢，他们呢，假如神的怜悯呢，会回到神的这个面前啊。我在我的 Facebook 上有分享过一段的经文，就是英文的意思是说 It is God's grace that sometimes God withholds his grace， 就是说假如神呢他不施恩呢，也算是呢主的恩典。好，我们在想为什么神不施恩于我们，反而是主的恩典呢？以前我好像有讲过，再重复一点啊，就是好像一个赌徒，他欠钱，他欠人家一大笔钱，他向妈妈求啊，妈妈求你啊，帮我还赌债，很惨啊，给人家追杀，然后妈妈很心软哦，他不要他孩子受那么多苦，哎呀，帮他还掉赌债，有没有听？没有，因为他没有经历过那个痛苦，然后他又再去借钱，又再去赌，希望能够翻本赢回来，结果又再欠一大笔债，然后又再求妈妈，哎呀，妈妈求你来帮忙我，就有人来杀我，我很惨啊。所以呢，就没完没了，因为母亲一直在帮他还赌债，在帮他还，在帮他还，他本身没有经过那个被追债、被人家砍杀的那种痛苦，或者是偿还的那个债的那个痛苦，所以他不会觉得他需要悔改。所以为什么浪子的比喻，耶稣基督讲那个浪子去到远的地方，他花尽了他所有的一切钱都没有了，然后呢他就在那边做工，他希望呢那个恨不得他饿到一个程度呢，希望连那个喂猪的那个豆荚哈，他也能够来吃，连猪都有的吃啊，他就没饿到没饭吃，所以他就到了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他才会呢整个人呢回转。所以为什么这句话是神不施恩呢，也为主恩，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人呢得到上帝的恩典之后呢，人不会珍惜神。所以这个就是奥古斯丁呢，他在那个他到了一个极点的时候呢，他才会回想到神的面前哦。所以我们看下一个。所以他这个母亲呢，奥古斯丁的母亲呢，也是在奥古斯丁他没有这个回转的时候，他就再一次呢经历这个好像分娩的生产的这个痛苦。好，我们再看下一张，这个很著名的就是苏珊娜，就是约翰卫斯理的这个母亲啊，她有很多个孩子，那约翰卫斯理是其中的一个。那么他怎么样管教这些孩子呢？真的是，假如你读他的传记的话呢，真的是很严谨哦。他这么多个孩子，他怎么样 管得这么好，他就是由大的管第二，第二管第三，第三管第四，第四管第五，第五管第六，一直这样管下去。所以呢，他主要就是着重在大的要负责第二的，第二要负责第三的，第三要负责第四的，所以他就能够呢影响他的孩子。有一次呢，他就是在他的邻居不懂他的家好像是有事情还是着火忘记了，他就把他的孩子住暂住在亲戚朋友的家里面，但是他一住在亲戚朋友家呢，他的孩子呢就乱了了，所以最后就回到自己的家住的时候呢，他的孩子呢又恢复回那个纪律的生活。所以看见呢，这个苏珊呢，他是真的是对这个约翰卫斯理呢有他的生命呢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的姐妹啊，或者是母亲啊，不要轻看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些孩子们啊，或者是大的啊，因为可能有一天呢，你的孩子他会成为一个影响很被别人影响很大的人，我们不知道。所以呢，你看在家里看他在玩耍还是什么，好像是你觉得好像是没有什么成就哦，可能啊，有些人觉得，哎呀，整天看着他，我都不去外面工作好了，外面多么多人尊敬我，叫老师啊，你好，老师你好，在家里呢，孩子都不尊重你的啊，这个哈，对不对？但是你不知道，可能你所花的这些时间在孩子的身上，对他的影响呢是非常的大，我们不知道。所以当然，有的家庭不一定有这个能力啊，母亲可以留在家里照顾，也可能没有办法要去外面工作。但是呢，无论怎么样呢，都愿神呢带领我们呢，不管是在家里工作，或者是在家里呢照顾孩子，或者是出外工作呢，都可以呢有神的引导啊。我们看下一个啊，就是很杰出的女性，这个呢她也是很著名的，我们唱诗常常有唱到她的诗歌啊，叫 Fanny Crosby， 她也是一个很杰出的这个姐妹。虽然她眼睛瞎了，但是呢她却做了许多的赞美诗歌，我们到现在还有唱她的一些诗歌啊，就是有福的确据，耶稣发慈身要召你回来，赞他赞他等等，然后荣耀归于真神，有许多的诗歌我们在唱。我们都不知道啊，这个姐妹她是被上帝所使用啊。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你看呢，有的人呢曾经讲过呢，不是我们呢每个人呢都能够做很伟大的事情哦，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伟大的爱啊，去做小的事情。好，虽然这个小的事情是微不足道，耶稣基督说呢，你因为我的缘故，把一杯凉水要给我这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其实呢，你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啊，就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下一个啊。另外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路德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箴言所讲到那个是很杰出的一个妇女的一个榜样，她又有才干，又有这个德行啊，她又有很多的能力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人，圣经中也有很多人呢，他其实现实生活中呢有很多的这个人呢都是在贫穷的边缘，都是在低下层的，在中上层呢会比较少，但是在大部分我们所看到都是低下层的比较多，不是缺这个就是缺那，家庭有这个问题或者有那个问题哦。但是无论怎么样呢，我们就看见呢，就算是家庭有各种不同的问题，但是假如一个人有一个信靠神的心呢，神依然的还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呢动工。好，我们看下一个，我们看路德记。当这个士师秉政的时候呢，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在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叫尔尔巴，一个叫名叫路德。 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尔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属于神的孩子不代表说就会凡事顺利，当然有的会凡事顺利，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是。这里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哦，遭遇到饥荒，一个家庭丈夫死了，然后娶了两个媳妇， 连那个两个孩子也死了，然后剩下是什么呢？两个儿媳妇跟着这个婆婆哦。所以我们再看下一章哦，所以他们有这个打算要回到这个自己的这个犹大地啊，这个拿俄米要回了。你看在第七节来说，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我们看到这个婆婆呢，这个老人家啊，她不是求自己的利益，不是要两个儿媳妇啊，你嫁入我的家门啊，就要跟着我，就要孝敬我，是你的责任啊。但是这个婆婆不是这样想，那个婆婆是啊，我希望你们能够回到你们家，找到别人啊嫁。有一个好的生活，不要跟着我，不要被我拖累。你看到拿俄米是这样的心态，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面，就会显出人 的心的真正的状况啊，真正的生命。有很多时候我们要承认，就是我们现在在平安顺境哦，每个人都很好，但是真正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哦，我相信、哦、很多我们当中包括本身没有办法去就是胜过这些、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困难呢就会把我们的生命呢显露出来。那我们生命显露出来，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其实是不配的罪人、哦、我们都需要依靠神。所以呢看困难其实本身呢并没有对和错的分别，困难只不过是把一个人的这个生命呢显露出来。好，正如钱也是一样啊，你把钱放在家里，你的佣人、女佣或者是工人，假如是诚实的话呢，那个钱呢，对他呢没有影响，没有作用。为什么？钱就显示他呢是诚实的人。但是，只要这个女佣是贪心的话呢，他就拿了一张还是两张的钱呢，然后这个对他呢就变成试探，然后呢？这个都把他的生命给显露出来了，就是他是贪心的人啊。所以通常这个状况呢会把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显露出来啊。所以在这个困难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他遭遇饥荒，他孩子死了，然后他儿媳妇，现在儿媳妇他也希望呢儿媳妇能够有好的生活，他没有想到自己，他只是想到他的儿媳妇而已。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画面，连那儿媳妇呢也没有想到自己，儿媳妇也是想到他们的婆婆，要去照顾跟着他们的婆婆。所以你看到就是在这样困难的环境，在士师时代很混乱的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个人呢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以为自己做的对就做，结果遭遇到神审判，然后呢他们呼求神，他们神就拯救他们，派士师拯救他们，他们平安几一段时日，然后他们呢又得意忘形，他们又在得罪神，神又刑罚他们，所以就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我们不知道在哪一个循环。但是呢很重要一点，就是在这样的困难里面呢，这个生命呢就显露出来了、哦、这个生命。所以你看在第十节那里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 回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既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到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的伸手攻击我。好，神允许这些灾难临到。我们看下一段，一章十四节那里说，儿妇就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了，她与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与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拿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就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我们看下一段，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所以我们看见拿俄米呢，他是充满了，他的名字叫本来是甜的意思啊、哦，本来是甜的意思，但是呢，他遭遇到这样大的这个痛苦。我们看下一章，这个是这个是一个画面，然后这是路德跟他的婆婆在一起啊，他的这个嫂嫂或者是婶婶已经离他而去。那看到这样的一个美的画面，就是他们各自都没有为自己的利益，都是想着对方。这个是很美的婆媳的关系，就是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我们看到很多的关系，不要讲婆媳，其实在什么地方都一样，只要我们是想到自己的利益，那别人也是想到他的利益，就产生了冲突了。所以一定要需要有其中一方呢考虑到别人的利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你看见他们生活条件也没有那个生活条件，他怎么样做才德的妇人？他只能够做一个爱别人的一个人。一个路德来讲，他什么都没有，他所有的是什么呢？他的那个爱。所以这样的爱，我相信就算是大卫是从路德的而来，就是路德跟伯阿斯，后来的你们也应该知道，就是他后来遇到伯阿斯，然后伯阿斯呢跟他结婚呢，然后就有了后代啊，其中耶西就是他的其中一个后代，而大卫王呢也就是耶西的儿子。所以你看到这些都跟，就算你看到一个很绝望的一个家族一个联系，但是神呢仍然呢可以通过就是一个人而路德而兴起他的仆人，就是这样。你会看到似乎全都很绝望的时候，但是神仍然可以借着就是这样很渺茫的一个指望里面，神仍然可以兴起他自己的仆人来做他的工。所以看到这个妇人，他有什么？他只有德啊，他就德，可能他有才，他没有机会施展他的才华，因为他没有钱财，可以会没有什么才可以给他施展，但是他只能够捡那个麦穗啊，捡那个麦穗来给他婆婆充饥。这个就是一个穷人所能够做到。好、哦，这我们看下一个啊，再看下一个，这个是女孩子，这个是唐氏综合症的一个孩子，他的父母亲呢是一个书法家， 所以呢，他的父母亲就用了很大的耐心呢，来教这个唐氏综合，无论他的体格、他的生命、他的智力等等哦，都是比正常的人呢还要来得很低的。但是呢，他竟然呢能够从他的父母呢学到这个书法，哦，这个是不简单哦。但是有一个令我感到很大的这个这个鼓励的，就是哦，这个不是很正常的这个女孩子哦，她在小的时候啊，在幼儿园的时候，她我们看下一个哦，她幼儿园的时候，她在跟她的同的一个孩子在比赛跑赛跑的时候啊，她通常是跑最后一个，但是有一个哈，比她还要笨拙还是什么，他不能跑了。他本来是有机会呢拿到最后第二，他不会拿到最后一个名，他就拿到最后第二名。但是他竟然呢为了那最后的那个同学呢，他跑回去鼓励他的同学呢跟他一起跑。他说什么呢？他还是包围还是最后一个，并且让他的这个同学先跑赢。然后人家问他说为什么，他妈妈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这样哦很可怜啊，我跑最后呢没有关系。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单纯的小孩子啊，就是这样一个很单纯，他没有想到自己，他看到是别人比他更可怜，我看到的是他很可怜，但是他看到另外一个比他更加可怜，他让那个比他更可怜的他先过。所以这个其实我看到这个差不多要很激动啊，所以我看到这就是这样的爱，虽然我们没有那个才干，没有像其他人，可能他这没有正常人的那个能力，但是呢他却有那个很大的那个爱，是正常人甚至连正常人可能都没有啊，真的好。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令我们很感到激动啊。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啊，可能我们有不同的能力，但是呢我们可能是老鹰啊，我们就用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啊才敢去尽量的发挥。只要我们是一个鸭子然后不能够飞的话呢，也不要放弃在水上面浮的那个能力啊，就是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能力，但是我们呢求上帝帮助我们呢尽我们的能力啊去发挥啊。所以有才干的妇女不要埋没，没有的也不要放弃，就是我们尽我们所有的这个责任来在那个地方岗位上面发光。那么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怎么样回应在我们身边为我们付出的姐妹母亲或者是姐妹或者是孩子呢，我们看啊下一个哦，这个是讲到母亲哦，一岁她喂你吃奶帮你洗脚，你用整夜的哭作为报答。三岁他为你做菜，你却把菜扔在地上作为报答。四岁他买彩笔，你却涂满了这个墙壁作为报答。五岁他买漂亮的衣服，你却穿着他在坑里面玩耍作为报答。七岁他买球给你，你却用球打破了邻居的这个玻璃。下一个啊，九岁他付钱给你做不到，你却旷课为报答。十一岁他陪你和朋友去音乐会，你却让他坐在另外一排作为报答。十三岁呢，他建议把头发剪短，你却说他不懂什么是时尚。十四岁呢，付了淫秽的费用，但是你却没有打电话给他。十五岁他下班想拥抱你，你却转身进屋把门锁上为报答。我们看下一个，十七岁他在等一个重要变化，你却和朋友聊了一晚。十八岁他为你高中毕业感动流泪，你却和朋友聚会到天亮。十九岁他付你学费到学校，你却怕同学看见了 笑话。二十岁他问你你整天去哪，你却回答他说我不想和你一样。二十三岁他帮你布置你的新家，你却对朋友说他买的家具很糟糕。三十岁呢，下一个他教你怎么样照顾小孩，你却对他说妈时代不一样了。四十岁他生日打电话给你打电话，你却说妈我很忙没时间。五十岁 多了，他常常患病需要你的时候，你却为儿女呢奔波。终有一天，他去世了，突然间你想起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他好像榔头呢痛击着心。如果母亲还健在呢，那么别忘了比任何的时候呢更加的爱着他。如果他不幸离开了，应该体会到母爱呢是很无私的爱。我们看下一个，这个是一个韩国的孩子哦，他的妈妈呢，中风，突然间脑中风。我们看下一个啊，他说他写了这一段话，他说我们当中最大的困难，我妈妈呢搬到这个韩国，今年五月啊，可以帮我的祖母，因为我的祖母中风不久，这个是我用谷歌翻译了，还没有时间去改。那2013年的时候呢，我收到姑姑的电话说妈妈中风昏倒了，从那个时候她就一直处在脑死的状态。我和我妹妹呢不得不决定是不是要捐出我妈妈的器官，我们可以等待看着她慢慢的死去，或者拔出插头让她的身体仍然健康，功能未衰退以前捐出这个器官啊。她喜欢看下一个啊，他就很矛盾啊，就是说什么呢，一个养了他24年的母亲，但是他却没有让他机会表达的时候呢，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他跟人分享说什么呢，他说不想让人来等待，他说我把我的妈妈放在一边，我没有给他我全部的注意力，我把音乐、工作、学校、女孩乐趣放在我妈妈之前，我以为她一直都会在，但是意外这么快，所以呢，请向你的妈妈好表达，因为我连说再见都没有机会的。所以呢，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还在的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呢，继续的来向他们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好，我们看下一个。所以呢，愿神呢帮助我们来被他所使用，彼此的服侍，彼此的配搭，一同的来服侍神还有人，也让我们呢以最大的爱心呢来做最小的事，并且呢珍惜别人对我们的爱心。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想你的话，就是从这个最困难的时间，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你借着这些困难的时刻显露我们的内心。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就是经不起这些困难的这些挑战，我们只有靠着主我们才能够面对。我们求你继续帮助我们珍惜今天我们一切所有的，也帮助我们珍惜在我们旁边的为我们付出的人，也帮助我们也继续的为我们旁边的人来默默的付出，因为知道上帝你爱我们，你也要我们彼此的相爱，让我们放开一切的这些不和谐的地方，让我们能够一同专注在主你里面，因为知道上帝你爱我们。我们继续将以下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